大家都说谈钱伤感情，人人聊到都很敏感，那就算不谈钱，你有感情可以谈吗？这个领域网络上聊怕被诈骗，日常跟朋友聊怕尴尬，只能说真伤脑筋。大家好，我是二流人类严先生。
一天一天一冬，一年一年过，亲爱的不通无原因死在内底。
好，大家好，我是严君严先生。大家都知道，一流的人在谈论有关于钱财的事情，会说他们要聊的是财经。我们今天是二流的人，我们要谈的是钱。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小何。
嗨，大家好，我是小何。
好做作。请问开场白刚刚有没有像蔡康永的感觉？
嗯，我觉得比较像陈文茜，就包含你现在的姿势，就是翘脚拿一张纸这样。
因为没办法，我就是很怕这个纸的声音收到这个麦克风里面。好，那我想要跟大家说，为什么今天邀请小何呢？小何到底是谁？因为我常常跟他一起吃饭，比如说我说今天我要吃一个便宜的东西，那我的意思就是大概吃一个可能七八十块便当，可是他就会坚持带我去吃一个可能130块没有料的面。然后我就觉得跟他生活在一个同一个社会，可是这个社会是 M 型社会，所以钱财的力量其实对我来说天天都在发生一些震动。
我还能说什么，
你已经不爱，到底想怎样啦。那刚好提到小何在我生活中算是比较有钱的朋友，但是他自己坚决反对，那我就想说来请问一下，您在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自己是有钱人呢？
我觉得自己是有钱人的时刻其实都非常的日常跟生活化。
怎么说？
比方说像我要坐高铁的时候，然后我就是直接拿手机，然后点开那个 app， 然后扫描我的手机，然后进站之后就我就可能到旁边的那个可能便利商店，然后买一罐什么午后的红茶系列的饮料来喝。然后那个系列的饮料其实在便利商店里面它算是偏高单价的饮料。
这 我不觉得有钱人会说出这句话哎、欸。
啊，
所以我就说我是
有钱人
啊，高单价，
哎，一瓶39，不是，这查理王一瓶可能25啊，我就买午后的话，可能一罐就是39块。好 ，anyway， 我就是会想要买一杯午后的红茶，然后就去高铁里面。所以整个进站的过程，我就是用手机感应，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什么，就是什么什么很有一些你知道小情趣的有钱人。
那得，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刚刚说用手机支付刷票进站这个东西，如果说你说两三年前，我的确会觉得你走得很前面，可是现在已经2023年了、欸、
可是有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常观察的，这样会不会有点就是城乡歧视，但就是我自己是南部人，所以我比较常观察到的是南部的高铁站。
可是你刚刚说进站以后有一些小东西吃，可是你知道真正的有钱人他们其实只要买商务票，他们进去那个商务舱是会送他们蜂蜜蛋糕的吗？他们不用自己买。
どうして？
どうして？
なんで？
なんで？
蜂蜜蛋，你做过吗？你做过？
我看别人吃的。
那这样看起来，其实我们两个都算是穷人哎、欸。
但是我也是有感觉到自己是有钱人的时刻。
什么时刻？
就是做医美的时刻。因为我之前
你顶着你现在这个脸然后跟我说你做医美的时候，
以前在台北的时候曾经有一阵子纸醉金迷，然后就有被怂恿买了那个水飞梭的课程，然后我觉得一直有人在摸我的脸，然后帮我清粉刺，然后会呵护我，用很轻柔的声音讲话，我觉得这是很贵妇。而且旁边帘子旁边的人那个脚，因为只能看到脚嘛，就是可能走过去看到他脚底板，
对，
那脚都很嫩，就是你就想说我们好像 level 同一个，但是你看我现在脚就是普通人的脚。然后不对啊，可是我记得你好像也有医美经验，是不是在大学
刚毕业，然后在当那个四个月的兵的时候，然后我就做了一个什么98元的什么皮秒雷射，然后修复期要一两个礼拜，然后而且还要说他还特别强调说你要注意防晒哦，顶着那个很像机器人的那个修复期，然后去军营，然后我的同。同梯在那边问我说：“你的脸怎么了？”
芭比去当兵，
对啊，是 上流千金什么沦落至官田什么的，然后还要，然后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之后操课前我都还要擦防晒，我觉得等四下无人都赶快冲去厕所大号间，然后补完防晒都再出来，这样的窝囊。所以做医美我完全不会想要有钱这件事情。
哦，是因为我的医美水费说其实啊，我不想帮他业配，好结束这个话题。那请问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情况下觉得自己是一个穷逼呢？
觉得自己是穷逼的时候大概是我大二的时候吧，就是我那时候没有打工，然后家里面给的生活费其实是没有到很足够的，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真的必须要省钱了，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开销那么大，然后所以那段时间我就会在饮食上面做非常大量的克扣，就是我会去那种我们大学的那种日常杂货店买那种一大罐什么可能1000毫升的那种什么味丹青草茶，然后再买那种什么3.50块的那种什么面包，哎呦，不是当早餐或宵夜，我是会拿来当正餐的。最好笑的一件事情是那个时候快冬天刚好到了，我没有当时没有什么定存活存什么的，就是真的就是靠生活费来过活，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哎、欸，我的钱包拉开来可能剩下300多块，然后生活费可能下个礼拜才寄来，我就走投无路，我就打给我妈说，妈妈，这是那个这是寒流快要来了，然后我其实真的很想要买一件 NET 的发热衣，然后一件可能699，然后就跟她说你可不可以汇1000块给我，就1000块，然后我妈后来就不耐烦的说好啦算了，她应该自己也知道我是乱花钱，
对、啊，
所以后来他就汇了2000块给我。
哎、欸，很富，我跟你讲，天下父母心。那不然再多问一题，请问你有欠过钱吗？
当然，
欠谁啊？
欠我妈。
多少钱？
嗯，快要10万。
你是明知有欠但故意不还
啊？当然啊。哎、欸，你要问原因吗？
我好好说，
因为我妈帮我付，我开始工作第一年搬出去的时候，房东跟我说，如果年缴，我可以抵一个月租金。我就跟我妈说，你先帮我付一年，然后我每个月会月租给你。她说好。然后结果后来我妈帮我缴完一年的房租之后，我就每个月给她钱。第一个月我缴了，第二个月我缴了，我每次缴她都跟我说不用不用不用给我不用给我。所以第三个月我就想说哦，不然不缴看看好了。然后就有1、9、2，有2、9、3、4、5、6、7、8，所以后面呢我就都不缴。
不要脸，你有看到我的表情吗？
好好好，我是一个幸福的小孩，我知道，
没错，
我知道。
而且你刚刚就是很 tricky， 就想说好从一些日常生活的东西延伸。我刚刚也想到，我刚刚不是说就是我在做医美的情况下觉得自己是有钱人吗？
对。
那你猜我什么时候觉得穷呢？
跟医美有关系吗？
对，就是其实我这个医美的课程我用了3年，因为我每一次去台北我都是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一个大表演之前我才特别去做这个医美，而且这个医美其实它就是一个日常保养而已，它就是把粉刺清出来，以免比如说 OK 舞台灯照到然后脸看起来太破烂，如果硬要说好听一点的话，这也算是表演的一种隐藏成本、啊、而且最好笑的事情是这个课程其实只有10堂，但因为我也用不完所以等于是我还有很多课程是分给其他朋友用，比如说他们付我这个课程比较折扣价钱，然后让他们用，所以我根本也没有用到10堂，然后就这样累积了3年。然后我记得到最后一堂课要去的时候，那个经理还把我叫到那个小房间里面说：“你到底有没有要续约？”我那一刻觉得我好穷，好穷哎、欸，就是成也医美，败也医美，就是这样。
好势利的地方哦。
对，没错，所以今天谈钱势利是肯定要出来的。那我就来这边请问你一下，有没有因为钱而最出糗的时刻？毕竟我刚刚已经够糗了。
因为钱而出糗哦，我去年刚搬家、然后在搬家的时候呢，房间整理完之后我就要去退租，可是奇怪的点是那个管家同时他也是这一整栋就是住处的打扫人员，然后他居然那个脸色有点垮掉，说什么我的厕所哪边太脏啊，什么地板有痕迹啊、就说要我现在
尿痕哦，
不是尿痕，就是厕所有些发霉，然后阳台外面的地板可能有一些就是
香菇
对，就是一些香菇啊一些狗屎之类，就我本身就比较脏。好，没有啦，反正就是一些日常的小脏污，他就命令我要打扫。对，不然就是要给他清洁费3000块。
灰姑娘，那你付了吗？3000块。
我当时想说很不合理啊，就想说整个事件最奇怪的点就是那个阿姨本身是打扫人员，所以她是负责打扫，她当然会希望房客离开前让她的工作量越少越好。
请问出糗点在哪？很长哎、欸，这个故事，各位听众啊，你们到时候听到可能是剪接过，你知道他已经讲这个故事讲快5分多钟了呢、欸。
抱歉，好，快要进到
会不会太 personal 啊？那个阿姨不是主角哎、欸，主角是二流人类跟小何哎、欸。
抱歉， 是好，因为好，因为重点来，为什么我刚才说我会因为钱而就是有点我会受到惊吓呢？就是因为后来我被那个阿姨威胁，就是那个阿姨就有点微微就是不让我走这样子，就是我如果不付钱，她就不让我走，然后。我当下就因为真的想赶快离开这里，我就真的给，后来还是掏出钱来，就给他钱。嗯，然后给他钱离开那里之后呢，那个过没有多久，房东打给我，就问我什么事，我就把他告诉他原因，就说其实我觉得很不合理，为什么要付那个钱这样，然后他才跟我说，其实你当初可以不用付。然后我说废话，谁知道我不用付？可是阿春在那边恐吓，不然我要怎样？
阿春是谁啊？你看，讲出那个人啊，
不是阿春，我说啊，他就在恐吓，那我要怎样
okay, ？OK，
对，反正整个事件结束之后，阿姨就立刻夺命连环 call， 一直call line 给我，还有我的 line， 所以我就都没有接。嗯、然后有一次，我就是在健身房做到一半最重的时候，然后就突然间手机响了，我看一下是谁，是阿姨直接传讯息来，她之前都打给我，她直接传讯息说。你是不是不敢接电话
啊？恐怖仪，
我整个完全没有力气，整个手软放掉，还差点受伤。然后我想说，当下真的是觉得有点恐惧，因为他知道我工作的地点，我已经很害怕他真的直接来厮杀去我的公司，
他好恐怖、哦，
非常可怕。所以我就因为这3000块，然后让我那阵子心神很不宁啊。对。就算我出糗吗？
这完全不算。这故事将近10分钟，结果不算。
我不晓得，我来骗通告的、欸。好抱歉，好啦。那你呢？
不好意思，那个警卫。
然后要出去左转吗？
太气。我想一下，你说什么、啊？因为钱出糗的故事吗？
对啊、
其实我有一个、欸、但是我觉得听完会不会大家觉得就是偏孝顺呢？就是我以前在学生时期没有钱嘛，但很偶尔还是会、想说帮妈妈装点一些漂亮的小东西。我有一次，因为我妈是没有耳洞的，然后就在北门路，就是一个很会卖一些饰品的街上，看到一个很漂亮的耳环，可是它是耳针式的，然后我就问她说：“这可以改成耳夹吗？”她说：“可以哦。”因为她就很兴奋，把那个耳针掰断，用那个热熔枪把一个塑胶的一个 U 字形的东西把它粘上去，她就说这样子就可以夹在耳朵上 ，OK 啊？因为我以前也不懂，才高中嘛。然后拿回家我就给我妈，然后我妈整个是眼眶要泛泪，她就赶快戴，你就你怎样怎样嘛。那个塑胶 U 字形根本就戴不上去，因为我妈耳垂很肥，然后戴半天，你知道怎么样？
怎样？
分离啊！那个塑胶片戴在耳朵上，那个钻石已经掉下来了。而且我妈是戴到一半一直说很痛，可是因为其实因为她也没耳洞，
宝贝儿子送的，
对，她也是硬戴，然后戴上去整个耳朵都红掉，那 U 字形在耳朵上、
啊、没有受伤，
没有啊，钻石在地上啊，就是
好尴尬、哦，
我不知道这怎样哎、欸，然后我跟你说我出糗事还很多，
我想要一个延伸小故事，因为上个月我们去参加那个音乐季结束之后啊，
啊对
对啊，就哦补充一下，我是上次共振音乐季，然后严君带着他的乐手们去表演，然后那天我刚好是当他们的随行人员，然后整个结束之后，我们就去吃一间台中的一个很有品味的一间餐厅，
对，就是因为有人推荐我们，但是我们也没有看的那么仔细，想说他们推荐了我们就去这样。
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严君就有先偷偷跟我说他要请乐手，可是乐手们还不知道。Uh-huh. 对，然后那个餐厅其实不便宜，就大概便宜一点的400多，贵一点的可能到800-900这样，就一人分，
而且还有服务费。
对，有服务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严君他在舞台处理一些事情，然后我负责跟乐手就是说等一下要吃这些店，然后乐手就在我面前看着菜单，然后说什么哎，那我们等一下喝玉米浓汤就好了什么的，就是很可怜。然后我就偷偷跟严君讲，
完全没听到啊，嗯、
对，然后。后来严君就有说，反正他会请这样子。后来真的到了现场，然后乐手们在看那些菜单的时候，然后就是因为我面有难色，然后就想说，那不然就点意大利面就好，我们就不要加什么套餐了。然后严君就本来是他是原来严君的计划是想说要结账的时候，他立刻拿出一张卡说就是老子刷这样。对，但是他
因为他们太辛苦了，
看到他们面有难色，他就直接先说了，说我请啦这样。乐手就是也想说，
我说请毛起来点，因为不然怎么办？可是我跟你讲，我现在这边奉劝大家，你如果是搞音乐的艺文活动的，你要请人，要慰劳你的团队，请去吃100元热炒，
真的是，
就是吃到
不吃热炒、啊，
对，我觉得那个更快乐，就是你真的吃到饱死酒酣耳热，
又不会把人家的汤打翻，
对，然后我的乐手，我的 bass 手在那个高级餐厅，因为手舞足蹈太开心了，结果有一个服务生端浓汤来，然后他手舞足蹈的时候把那个盘子整个摔破，就是砸烂了，然后地上都是汤墙。墙壁也是汤，
墙壁都是汤，然后很像一个艺术品，然后
墙壁
超级搞笑。
你们想一下那个泼墨画，就是那样，就是汤做的。
对，为什么要讲这个啊？
没有啊，因为刚刚聊到因为钱而出糗的事情，延伸到其实慰劳团队的钱是完全不用省的。那接下来我就感觉也可以接着这个东西问下去。 那我们两个人，你觉得先你回答好了，你觉得你生活里面、
啊、
生命里面，你觉得什么钱不用省？告诉大家，
什么钱不用省哦？我觉得租房子千万不要省，租屋，因为房子是你每天就是我们工作都很累，然后下班回家之后其实就是会想要放松，想要充电。可是如果你住在一个你不是那么喜欢的空间，然后你回到自己的屋子的时候发现，哎，好多地方都在扰乱你内心的平静，什么空间太小太臭隔音不好或什么的，然后房客太怎样，你就会觉得说哇，我的人生还真讲究
啊。那对于有一个说法是你租房子就是把房租拿去给房东缴房贷，可是你自己努力去借贷然后买房子为自己付房租跟房贷，你觉得这个看法如何？
我觉得如果你已经确定是这近年都在某个地区居住，然后在某一个城市工作生活，然后你也付得出投机款，或你家人可以有办法帮你先预付、那你先去买房然后背贷也许是一个选项。可是像我们很多特别是年轻人，你其实根本还不确定你到底想定居在哪里，你的工作会不会转行或什么的、这个时候就立刻去买一个房子，我觉得反而只是成为你的负担而已、再加上不是据说吗，就是房价之后会慢慢近年会可能会往下调，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不是你很确定的话，可能不是一个年轻人买房的好时机耶。
哦、
对、啊，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说回这个问题好了，因为我觉得台湾大部分的年轻人家里是没有办法帮出投期款的、所以根本也不用想这件事情。谢谢，
哦、也是，
谢谢。好，那还有什么钱不用省？你还有答案吗？
什么钱不用省哦？我想到一个还是跟租屋有关的小东西，我觉得它可以不用省。有点另类的答案，就是我觉得各位租屋族，你到了一个新的住处之后，我建议一定要去买的东西不要省，叫做门缝贴条。
怎么说？
门缝贴条就是那个好，就是我大学曾经发生过一件让我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心理阴影的一件事。我那个时候大二在外面租房子，一个人住。结果这个时候就发现一只非常非常大的蟑螂在我的衣柜前面，然后我是一个非常讨厌蟑螂的人、所以我立刻就直接门都不进，赶快关门，然后冲下去全家便利商店买那种就是杀虫剂来喷。可是当我回房间的时候发现那只蟑螂已经不见了，然后我玩电脑玩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蟑螂就直接在我的脚旁边，我整个就是大叫到弹起来，弹到床上，然后立刻去拿杀虫剂狂喷，喷到整个地板都是杀虫液这样、然后那一次经验我就知道了，那个蟑螂就是无孔不入，所以一定要买门缝贴条把你的门缝给挡起来。
这个我有一个类似的生活用品可以提供，就是浴室都会有那个排水孔嘛、然后有一种五金行有在卖的排水孔、它是可以关起来的，它是活动式的、然后那个超级好、就是你洗澡的时候你就这样开着，然后你要睡觉前你就把它关起来，它就不会从那些孔跑出来、
你说那种就是你可以自己决定现在要
开
还
是关，
对，然后开多少，
对，没错。
那种我知道，那种我有买，那个真的也很必备。
OK， 那就是希望大家随身都可以带在包包里。OK，
带在包包里
我不知道啦，随便讲，这个小物推荐给大家。
OK， 谢谢。好，那刚才是我回答，那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可以不用省？
我觉得是银眼
隐
形眼
镜，
因为大家都知道眼睛就是灵魂之窗，是千万不能受损。
对啊，
然后我以前去中国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台湾的隐形眼镜戴的不够、然后我就开始买中国的隐形眼镜戴、我跟你讲非常恐怖，就是千万不要买便宜的或者是制作不良的隐形眼镜。因为有一次就是戴了一天，结果回家的时候我不管怎么拔、怎么滴那些润滑的东西还什么的、就是那是什么
KY、
不是啊那叫什么啊生理食盐水
okay, okay, okay.
什么的，我拔了四个小时没拔起来，我眼睛差点瞎掉。
哇、
就是隐形眼镜它是品质不好的话，它会直接
粘在你眼球，
对，它会完全是真空状态，你懂吗？它没有让它隔离或者是滑润、很恐怖。所以我觉得隐形眼镜就是会接触到身体比较脆弱部位的东西比较深。
好可怕的经验。那后来是自己就硬拆硬拔，然后把它拔掉，
硬拔，然后眼睛又受伤，整个变红色，非常危险，非常危险。你看，如果我完全不知道，因为它完全不值得被记住、
好，也是、
我觉得有，如果你去隐形眼镜店，然后你就是问他最保湿的，或者是
保湿，
对， 然后问一下价位，不要买最便宜的。
OK，
老实说，就是我这么穷的人，我都觉得隐形眼镜
真的
危险，
有可能伤害到身体的所有东西，我觉得都不要省。
对，然后永久伤害的千万不要
。
No， 好 ，OK、
啊。
那什么东西是可以省的呢？毕竟我们也是算是小资族，你不是，但是 OK。
我觉得可以省的东西是礼物。
我差点以为你要说礼貌。
不是，礼貌不可以省，礼貌不行省，礼物可以省。因为大家应该有这种经验，就是不管是有没有特别费心送了礼物之后，发现其实对方根本就没有那么常用，或者是他甚至后来也没有再用了。所以因为礼物这种东西就是
他很个人呢、欸，
对、啊，
而且你看，如果有人送香氛，个人到底要怎么样？
对啊。
我们好同步哦，气死！
你送礼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要把心意表达给对方吗？那我觉得倒不如直接问说，如果是感情够好，也许可以直接问说你需要什么。那如果今天是比较比如说上司的那种礼物，我觉得就是买那种表达心意，但你不会有负担，他也不会有负担的东西。
举例
是像比如说像我前一阵子刚去日本玩回来的时候，因为我知道刚好前阵子的前一个公司有很多前辈对我很照顾，那所以我可能就买了一些非常简单但我觉得很精致可爱的，比如说一个小茶包啦，一个小饼干，然后很就是单一个而已，可是都很精致很漂亮，然后就放在他们的桌上，然后写一张哦谢谢简单的字，就表达说我对你的心意，这样就到了。那一个饼干而已，因为如果我今天是一整盒饼干，他可能说老娘在那个饮控、欸、你给我一盒饼干，然后我也吃不完，反而对我浪费钱，他也浪费食物、
oh.
对，但一块好像就是你心意到了，他也觉得小何是个有礼貌的晚辈这样子。
哎、欸，我觉得你这点讲的是对的，因为其实我每次收礼物我都觉得颇尴尬。
怎么说？
因为你可以用的东西它可能品味跟我并不完全搭，可是我不用放在那边它又是占位置、然后因为我其实近几年就是东西超级少，就是我整个夏天的衣服是一个衣柜完全放不满，
真的我不知道多丢过多少别人送的吃的礼物了。
我还要想到一个是可能年龄比较偏低的人就是完全可以省的钱，就是你知道我不知道现在还不流不流行，但以前非常流行送板板，你知道吗？
板板
就是很多人
卡片吗？
对，超大张那种厚纸板，那种很硬还是什么
瓦楞板，
对，然后那个东西完全是个垃圾、
是垃圾、
对，可是你知道那时候很爱写，然后那是一种心意，你越大张越好。我要丢哪里？
你还留着、
因为上面我名字写超大的、就、我丢到哪里都不对劲啊。
也是啊，
对。然后我觉得我有一个跟你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省的东西，就是聚餐
可以省。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的场合，第一你吃也不会吃到你真的很喜欢的东西，第二你聊天也聊不到精髓，聊不到心里去、然后如果是凑合着一个热闹的感觉，我觉得我露个脸就可以走了。
对，
可以不用到全部的行程都跟，那你行程就不用全部都付到，可是你社交的那个，你知道意思也算尽到了。
你算是社交小蚯蚓。
我跟你讲，如果你们对社交小蚯蚓或者小蟑螂，也可以跟大家朋友就是互相商量一下，比如说谁先去前半段，谁去后半段，让人数维持在一个数量就 OK 了，这样子。
我的意思是两摊的意思哦，就是前面有吃饭，然后后面又去通常要唱歌，那唱歌就可以不用去，这样。
好精打细算。
没有错。
那你觉得什么东西可以省？
可以省哦。老实说齁，现在大家不是整个社群的那个团购氛围很足够吗？
对
对。可是我老实讲，我觉得保养品是可以省的。
保养品可以省，
就是尽管我前面刚刚有说我有做医美，可是你看我那个才可能才十堂，但我做了三年之久。对，可是我以前是一个很爱就是把皮肤尽量保养的就干净就好的人，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你只要保湿够跟防晒就可以免除掉非常非常多的状况，然后其他状况你就是有一个东西也不用省，就是你一直喝水，喝水皮肤就会好、然后所以保养品我觉得不用买那么多、因为很多人就是可能某一个化妆水它就各种牌子精华液各种牌子、然后什么状况你要用哪一种乳霜乳液什么的、就是
想到就好烦、
我知道有一派的人是这样，然后他们皮肤也真的是好的不可思议、可是我觉得好像如果你的生活并没有那么充裕，跟你没有那么多心力，
对，
你就是洗干净，
对，
然后擦保湿，然后要防晒，就这样。
真的，真的是。
对，没错。那感觉我们刚刚可以说出什么东西可以省，也代表是我们自己有一些花过冤枉钱的经验。那我再来问小何，请问你花过最冤枉一次钱的经验是什么呢？
我花了最冤枉的一次钱，我想要两个、近期的是 健身教练的课。我先澄清一下，我先澄清，就是我知道有非常多很有认真的健身教练，那只是我运气不好遇到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混的健身教练。他有多混呢？就是我是买了，我记得是12堂课吧，然后价格单价不贵，可能就是一堂1200左右这样子。然后他在上我的课的时候，就是会有点微微要教不教，然后会一边我在做的时候他就在滑手机、然后甚至最夸张的是有一次我们一堂课就是1小时为单位，
对，
有一次他突然间就是只上40分钟，他突然间就叫我到那个健身房的那个座位区坐着要跟我聊，通常就是下课的时候才会再聊说哎，要不要再继续买课程，或者是要不要再做什么其他的搭配或什么、这种应该是你下课之后你再来去、就是、
他用上课时间跟你
他上课时间
行销吗？
他用上课时间跟我行销。哎，我一节课要1200块，然后你花了1/3的时间来跟我行销，400块、
不要脸呢、
非常烂。
可是我觉得应该不是所有的健身教练都是这样，因为男同志真的太爱因为美色而接触健身教练，可是这件事情我相信不是所有健身教练都是这样了。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冤枉的东西，就跟你刚才提到的有一点点跟美色有点关系。
怎么说？
就是最近的网络其实非常流行一个东西，叫做情欲艺术的订阅，讲的很学术
，OnlyFans
就是之类的。反正就是有一次，我就是觉得某一个人他的这些作品就是还不错，然后我就订阅了。订阅完之后，我就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其实在网络上面各种论坛或者其他有的没有的平台都可以找到他的作品，
就是盗版的也可以看到他打炮这样子。就没关系啊，有怎样？你干嘛、啊？你在装什么、啊？你是不是订阅 OnlyFans 了？
没有，好，我现在都没有。我只是觉得这个前冤枉的点在于说，我本来是想说抱持的一种，就是哎、可以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哦，结果每个人都看得到，然后别人还可以不用花钱。
这是别人给他流出去，还是他自己发的、啊？
不知道。如果他自己发的，那真的是有点
过分。对啊，那这没办法，也没办法怪他了。我说，我如果是别人流出去的话，
我怪这个世界。
好吧，你自己爱买啊。
对，我以后不买了。
我跟你说，我从来不买 OnlyFans、欸、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也不喜欢花钱看色片啊。
你喜欢免费的？
我喜欢冥想。
你说一边听那个水晶音乐，然后在那冥想，哇，
我在那边真。
好怪，好怪。
没有，所以我喜欢凭空想象。
OK，OK，OK、
okay, okay.
okay.。那你呢？你花了最冤枉的一次钱是什么？
你看一下我工作室摆那是什么东西？
滑板。
没错。
怎样？为什么滑板？
你猜那个滑板，你看起来它值多少钱？
1500。
我觉得你很伤人呢、欸。
怎样？
那个滑板是我在北京的时候，因为有一个人，然后他滑板非常的帅，我就是也加入，因为我本来就很想要学滑板。学着学着学着，他就说，如果我可以在离开北京前学会臀跳，就是一种滑板的技巧，就是那种跳起来，然后板子在空中飞的那个臀跳。
哦哦、我知道
那
很难、欸。
对，他说如果我在离开北京前学会臀跳，他就跟我交往。我死命学，立刻买，立刻刷卡。那个滑板我记得就是2-3千块左右，结果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并没有学会。可是呢，太想要把这个纪念放在我心里，所以我就是花钱再把它从北京坐飞机搭回台湾。可是它的运费是这个滑板可能3倍到4倍，所以这个滑板上万块，
运一个滑板要6000-7000块，
因为它完全是超出一般形象的尺寸，很大啊，头尾啊，还有轮子啊。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欸，好夸张哦、
上万块啊，冤不冤？我恋爱没谈到，臀跳没学会，花了10000块买个破滑板。好 ，OK， 那回来，我刚刚说我花的最冤枉的一次钱，就是因为这个破滑板。那到底谁是我的存钱杀手呢？老实说，要么是回忆，要么是念旧，要么是爱情。那请问谁是你的存钱杀手？
我的存钱杀手只有一个答案 ：Food Panda。
Uber E 没有吗？就是外送所有，
我没有订阅 Uber E 的会员，然后所以我主要都是用 Food Panda、okay. 因为就是比较消餐的一个点是 Food Panda 的会员的免运门槛较低，它只要179就可以免运，然后我记得 Uber E 当时是要199还什么的、uh-huh. 然后 Food Panda 为什么是我的存钱杀手，是因为我办了会员嘛，我为了要凑到免运，我就每一餐可能就是必须想要尽量点到179之上、
uh-huh.
对，那当然有可能我会故意比如说午餐的时候一次订2份，那这样可能就可以省到钱、但是如果不是如此的话，我每一餐可能就会花超过179。
那其实蛮多的、欸，
很多就、欸、甚至很衰哦，很冤枉的是，可能就刚好175、176，
他们故意。我跟你讲，这些平台绝对都精算过，
故意的，
他们绝对精算过，就是那些数字加起来绝对不能到你到9啊，
有可能
尾数啊、
就是。然后就变成比如说一个餐174，我就差5块，然后可能就要再多点一个什么30块的无糖红茶这样，
不要脸。
所以他让我觉得后来觉得他让我以为我有省到钱，但其实我没有省到钱。
可是我觉得这个必须要付出代价，是有钱人的代价，是因为就是多了一个外送的职业啊。
好啦，
而且你就
是
死不出门啊，
我就宅男啊。
因为我觉得不出门的那个心情吼，多付这个钱 有点 OK 耶，因为不出门的那个心其实就代表那天状态就是想要你知道在家。
好啦，
我觉得好像是
考虑情绪这个当然是有省到，可是 Foodpanda 可以延伸一个小东西，是你有没有发现最近 Foodpanda 多了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平台费。
很不要脸，
本来完全没有
这种东西也要收，
我不懂那平台费到底是什么、欸、就我已经付会员了，然后你还要跟我说什么平台费可能不贵，可能就什么3块、5块、2块、嗯、可是就觉得很阿杂，就是凭什么？
不然打电话问吴康仁好了，他那么爱代言，问他看看为什么要接。嗯我好会聊天哦。然后我又想到一个存钱杀手，是我的杀手，就是信用卡。因为我是今年才办我人生的第一张信用卡，也是唯一一张。那我发现信用卡有一个很变态的状况，就是它每一次都是到、嗯、可能到月底才一次结算那个钱。那我以前都是用金融卡的人，所以金融卡你每一次刷一笔、嗯、那个户头数字就立刻及时的掉下来。
对啊，对啊，
所以你就会开始很谨慎的，你知道你这个辛苦赚钱的户头开始在慢慢减少，
看它数字越来越低。
对，可是因为信用卡不是，信用卡是你的户头并不会减少，可是你的信用卡的那个累积的你花的费用一直增加、嗯、一次到月底你付的时候、嗯、一次可能几万没了。
对，积了一个月然后一次啪这样。
对，就是可能跟射精是一样的。 okay, 所以就会觉得想说 很吓到。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有一个学说、欸嗯、你有听过心理账户这个词吗？
心理账户没有、欸、
对，就是2017年其实诺贝尔的得主叫做理查塞勒，他说每一个人的心中其实都有心理账户、嗯、就比如说它的来源跟使用途径不同，它就会有不同的运用。其实我们刚刚聊的很多东西都跟这个有关。
对，
就比如说、啊、你想吃橘子好了，
好，
然后再还好嘞比如说今天出去玩，然后你在火车上真的非常非常想吃橘子、嗯、你就幻想你在那个什么阿尔卑斯山上那个火车、
okay.
火车上卖的橘子一定会比你在菜市场或在全联买的还要贵很多嘛、嗯、可是那时候为什么你想吃你还是会买，是因为你不会把这个橘子的心理账户放在日常用品它值多少钱，而是旅游的费用、嗯、所以你会花、
欸、没错没错。
对，
没错，
其实所以信用卡其实也有一点像这个概念啊、嗯、就是因为信用卡的消费跟现金消费他们被放到了不同的心理账户、嗯、那信用卡签账的钱呢，我们会说服自己是在使用卡费这个账户的钱，不会意识到说这个是购物的花费。
对，
所以因为从购物到付款已经过了很大一段时间，就已经消落那个购物的时候的心痛感。
对，
这东西也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嗯、好，所以钱花花花花花花花，你觉得呢？刚刚说了冤枉，说了存钱杀手，那你觉得最值得最好的一次投资你花的钱是啥？
最值得的钱，它听起来有点侥幸，但我真心认为其实是帮家人买东西。
做作做作女
不是，因为我先再说明一下，就是刚才才刚说哎、欸，买礼物的钱可以省，可是我觉得买给家人的东西不管你买什么，就算是无用的废物家人都会很开心。今年母亲节的时候，然后我就帮我妈买了一个磨砂膏、uh-huh. 我妈收到之后她其实有一种哎、欸，这个要怎么用啊，好麻烦哦、uh-huh. 什么一个礼拜用一次，然后什么要记得不要什么让它生锈，感觉她其实听我说明的时候是有点不耐烦的，可是她还是应用了、uh-huh. 而且她还用错地方，我买给她的是身体磨砂膏，她把它用在脸上，那个当初专柜店员有跟我说不可以用在脸上，
因为比较粗，
你会把你的脸给就是变得很粗糙
变成那个柏油路。
对，然后我妈用完之后她还传 LINE 跟我说她觉得好棒，她脸变好光滑，我想说不要那个品牌有在卖脸部磨砂膏，所以下周我就再去买脸部磨砂膏给我妈、嗯、我妈收到的那一个表情是我近年看过她在我面前最快乐的一次表情，她觉得有一种哎、欸，我儿子不只是在上礼拜给我一个礼物、嗯、然后这礼拜她还知道我有某个就是、需求或者是想法，她真的有在听我说话，还付出身体力行然后花出那个钱去帮我买一个磨砂膏、哦、对，她好开心好开心。然后像我爸他就是你知道有一阵子沉迷于电玩，眼睛非常的不好，我想说你要你的兴趣给我转移荧幕，我就送给他钢弹，
哦，乐高，
对，乐高拼图什么的，哎，整个礼拜都在钻研那个东西，然后就整个就是哎脱离荧幕。
其实也是因为是你送的原因吧，
对，
因为今天如果是你妈送给他，他可能就不会拼。我觉得有可能啊，哎，但是我完全懂你这个，因为我之前可能在节目上也有说过，就是其实我完全几乎不买团购的东西，可是我如果看到欧娜她在团的东西是。我觉得哎、欸，这个东西真的好平好多、然后它可能没有糖，然后负担很低，像那个银耳，我就会买给我妈。它其实只有六罐哦，然后我妈吃一整个夏天呢。你知道夏天有几天？台湾夏天会不会有200天？
好省的吃、欸，
对啊，而且200天可能有乘以3餐呢、六罐吃那么久、那个很小罐，它就是一个
就一餐一罐
這樣，是一个阿华田那个大小啊。它一定是在想说今天特别热。今天就是那个夏天最热那天，我刚好就吃不下，我就要吃银耳。
对，
所以其实真的是这个钱值得花，就是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开心跟健康。
对，那你觉得你花的最值得的消费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諮商欸，这个我觉得諮
商，
对、我觉得諮商不用多说，是因为大家现在整个台湾社会好像有慢慢的越来越觉得身心健康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不然卫福部也不会推出说今年开始15到30岁的青年都可以免费的去申请3次的諮商。
哦，有这个政策哦。
有，然后过程非常非常简单，因为一次諮商费它是补助1600，它不是直接给你钱，可是你就是可以直接去他们官网上面看到的那些諮商诊所，然后就打电话去预约，然后说你要用这个啊青年补助方案、然后就直接去諮商，就这样结束、对，然后直接拿身份证去，可以补助3次。如果你的生活里面有需要辅助的话，可以去试试看，的原因是因为不用白不用，你每个人都有3次，加上卫福部就是有说如果今年办的成效好、他们明年开始会扩大举办，不管是年龄还是整个规模。
哎、那我真的觉得大家是好好的相关的政策，因为看起来有点像是那个你预算把它花掉，让政府知道原来台湾人民有这样子的需求，投入更多的预算进去，
对啊，
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心理健康上的资源。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好的投资，是因为啊，问题是不管朋友再好，还是你现在有什么很棒的关系，或者是你有很棒的钱，可是问题是你自己才会跟你自己走最久
啊，没错。
对，然后你如果有想做的事情，细水长流，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真的觉得諮商非常重要，就是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会觉得，哦，諮商就是一个生病的人，或者是甚至是心理上面已经出问题的人去做的一个治疗。而諮商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行为，就是你有一些情绪，你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你反复面对到同样的事情，一个专业的人倾听你，然后一个专业的人给你相关的建议，然后让你可以找出自己适合的走出困境的方式，证明就是一个非常聪明或者是说正常的事情。
OK，
对，
非常感人的一个对话。我想说我们刚刚前面在那边聊的大呼小叫，就现在开始有一种温馨的感觉。每一次对话都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你工作是很温馨、
真的吗？
有种就是微微的你知道諮商无印良品感这样。
谢谢，您真没说错。好，那諮商其实会不会也是像人生的一种保险呢？那我们现在来请问我们的小何，你自己人生有没有什么存钱保镖？
你说相对于存钱杀手吗？
对，没错，自己乱创一些名字。
存钱保镖哦，有一个我不知道他算到底算保镖还是杀手、他可能是存钱安陵容吧，就
是
股票，你不知道他到底是要来杀你还是来保护你的、
我觉得我们非常有感。
对啊，
你赶快说你买谁，真超好笑。
你都联电吗？联电是赔钱货。
为什么？你是不是买在超高点？
我不知道我买到高还是低，就是我当时是刚进场，就是我人生第一次进场股票。每个人都跟我说买联电买联电，我的朋友我的家人什么的都跟我说联电联电，我说好就联电，然后结果他从来没有红过，一直都是
绿
的，最高最高还给我绿到20%，
好不要脸，
非常不要脸。对，所以股票这个部分，我当时就觉得，哇塞，真的是投资一定有赚有赔，什么股票什么什么之类的。
没错没错，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详阅公开说明书。啊、我们只是在闲聊啊，大家自己如果要买，自己去、研究啊啊，继续。
反正股票真的当时让我觉得说，哇，赔钱货。可是因为后来为什么会把它算在有点好像可能是股票？可能是保镖的原因是，后来我买了就定期定额，我就专门买 ETF 定期定额这样子，就发现还蛮稳定的在帮我存钱，
成长，对不对？
对，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是比较保守型的投资，然后买 ETF 的话，股票可能可以是我们的存钱保镖，但联电就一定是存钱杀手。
我跟你说 ，ETF 我有感，是因为其实我自己比较不太会理财规划，我顶多就是看一些书什么之类的，没错没错，然后就是很小额很小额，就是一个 个月可能从一开始1000块这样子买那个 ETF， 真的超级少。就是你就想说 ，OK， 我一个月就是把1000块不见就算了，一定要有这个心，因为不然你就是起起伏伏，因为你也不是什么大户，
对，
但是你就是要稳定的存，然后慢慢的增加这样子。
对，
然后我自己最有感的是某一支，然后跟越南有关的 ETF，
okay，
我跟你讲，它原本就是个
越南
，因为我跟你讲，原本它就是一个赔钱货到最高点，可是我最近想飞越南，
为什么？
因为那 ETF 就是在做有点像越南的十大建设之类的，我想去视察，因为最近涨了，我想看那高速公路盖起来没？
你算哪根葱？那边以为自己是什么股东，然后穿着西装，然后手背在后面那边巡视，你们建设有没有给我盖好？
我会摆出习近平的表情，
好
绝对摆，
不要，
绝对摆，我真的会很想要看、欸。对啊，就想说我也是小股东啊，为什么我不能看你们的路造的怎么样，你们的桥造的怎么样？
笑死！
我就想说，我干脆飞去好了，就把赚到的钱，然后拿去当机票。
可是好，那如果你真的飞过去，然后结果发现建设乱盖，你要怎样？
我只能说立刻卖掉啊，
卖掉哦，
就回台湾立刻卖掉，骗子，你们是诈骗集团、
哦。
好啦，我不懂啦，股票这件事情呢，就是懂的人把它当理财、当投资、当财经来聊、嗯，但是我们不懂，我们就把它当成啊钱这样说。
好的，
那既然讲到刚刚讲到的钱，我们也是有充满一些笑声，那我们来请问一下我们的小何，觉得钱买得到快乐吗？
钱买得到快乐吗？钱当然买得到快乐。
怎么说？
就是所谓的食衣住行娱乐，它都需要用到钱。那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就是会放电，你就是会消耗一些能量。那让你有继续工作的动力循环，就是它，我们辛苦工作，然后我们得到钱，然后这个钱让我们可以去充电，让我们去补充能量。我会觉得是钱买得到快乐，但有钱不等于快乐。对，如果我们只是问说钱买到快乐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可是很多有钱的他其实不快乐。
但是他的有钱如果是自己赚的呢，然后钱买钱呢，
我觉得这样子的人会快乐的原因有可能是他把钱当成是目的了。
成就感吗？
就是我们其实是把钱当成手段，我们要钱是因为他可以帮我们达到某个目的，比方说去
生活品质，
生活品质，或者是可以让我干一番大事，建立自己的成就，或对创造体验，或者是让我的创作的硬体设备啊可以更好等等之类的。可是有些人，如果你今天是把钱当成是它不是你的手段，它一定是你的目的了。我是想要看我的户头越高，那我就会因此得到快乐。这样的人也许也是有吧。就像那个小王子的某个星球里面上的那个商人，他的目的就是他就是看到数字越来越高，他就很开心。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那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对、啊。
那我的看法是，钱买不买得到快乐，我持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意见。但是有一个东西我是肯定的，就是钱可以抚平悲伤，我觉得是有机会的，是因为有很多状况下你其实没有力量
对
帮自己一把，可是钱可以帮你免去一些麻烦，因为有的时候悲伤不是你真的就一直很惨，而是有人让你不要再继续那么惨就好了。
对，
就比如说好真的很无聊的东西，可能比如说你今天就是真的月经来什么，你就是很不舒服你在房间、可是如果你今天付一个外送、然后你让他直接爬送到你家门口、就是然后你给他多几十块
的
小费让他爬上来、你打开门就有热乎乎的粥，然后有饮料什么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小，可是它完全可以让你知道说 OK 我可以正常的生活、然后这个生活其实蛮奢侈的啊，就是有人帮你送饭、是一个不用麻烦到人不会增加心理负担的事情，因为多少钱做多少事，所以我自己觉得快乐我不敢保证、可是它可以帮助生活，所以必须要有钱。对，
说得好好哦。
我是啊，毕竟是主持人。好，那最后再问一个最知性的问题，为这个节目跟主题做一个总结，就是请问您觉得什么叫做富有呢？
哈，问这种大灾问，什么叫富有？
就是 OK， 比如说我在一些社交场合，我可以明显看出对方有钱，可是他的谈吐跟肢体或什么东西，还有他的心灵的状态，我并不觉得那个叫富有。
对，
他拥有实际的东西，所以我就会很疑惑啊，就是到底什么东西可以让人看起来是富有的，他跟钱可能不一定有直接关系耶。我觉得
我们刚才聊的所有的钱真的都是 literally 实质上面的 money 钱这件事情，然后所以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它比较跳脱于钱，就是有钱其实跟富有并不一定画上等号。
对啊，就是
的确是 嗯，哎，那我想要分享一个故事，是我之前在一个演讲听到的。那个演讲者是一个广告导演，然后他跟罪犯嘛，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是一个富二代叫李宗瑞。他从李宗瑞的朋友口中就听到很多，其实李宗瑞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呈现出各种各式各样的状态，都是非常焦虑跟不快乐的。其实有一句在网络上面流传很久的一个话，可以帮那个李宗瑞的生活做一个注解，就是他穷的只剩下钱。他拥有很多的财富，可是他过着非常贫穷的生活。对啊，那你觉得呢？什么是富有？
OK， 那就是节目最后我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有一个在台积电工作的朋友。嗯，当然大家都知道在台积电工作可以赚到非常多的钱，但是同时间压力不管是身还是心的压力都非常非常大。那过了几年之后，他因为已经再也受不了了，所以最后他辞掉台积电的工作，决定一个人到欧洲环欧，然后最近回来台湾，然后重新再去台北生活。
对，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人，他知道他自己要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就会成为富有的一个样子。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很好的一个点是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不管结果是好是坏，但你在争取你要的那个东西，那个过程本身就是非常富有的。
对，就是它其实跟物质生活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如果你今天可以用你手头上的资源运用的淋漓尽致，然后你也享受，当然也会有不享受的时刻，绝对有，对，但是享受的成分占大多数，而且让你可以支撑下去的时候，我觉得那就叫富有。
所以其实今天讨论下来，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一个小结论是，不管今天你觉得自己有没有钱，但是我们都要试着过一个富有的生活。
好 ，OK， 那我们今天很感谢小何来跟我们分享这些钱钱钱的故事，向前进的故事。然后也希望大家可能在一些被钱困扰的生活里面，听到这一集可以有一些新的发现，或者是来给我们指教。那我们有可能不听，但没关系。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咯，那我们就说
拜拜。好了，好，我认真认真。好，我现在是蔡康永，严君，严先生，就像中华民国台湾一样啊！
你反应很小，我要怎么接、啊？
抱歉，好抱歉，
反应好小。你感觉到难了吧？真心话时间。今天聊了一个好像很敏感，然后听起来会很势利的主题，但是其实我认真想一想，生活里面真的能在钱这个方面可以跟我们开诚布公、侃侃而谈的人好像真的不多，所以今天聊这个内容我自己是觉得很新奇的。那在今天节目最后也想要来介绍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是来自于芒果酱的歌曲，在2022年6月所发行的首张专辑《新宝岛少年》里面的小子 AKA 给我钱。他们的乐团介绍是什么呢？我相信这个乐团应该在年纪稍微大一点点的人是完全没有听过的。他们的乐团介绍是超越五月天和草东的无敌大乐团，相信听到这个已经有人俩拱了，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他有趣的地方。我前阵子去台立中上课的时候，我发现有不少高中生喜欢这个团。那芒果酱在我上个月去公正音乐节表演的时候，他们也有去，而且还是在第34届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共孤没得奖的隔天去表演，他们等于是非常非常敬业啊！在我在路上的时候，我有看到，但是因为他们比较大牌啦，所以他们在比较大的舞台这样子。那芒果酱这个乐团非常特别，他们其实在前五年都是很认真的在打工努力的生活，然后努力让这个乐团存活下去。那为什么会想要推荐这首歌呢？小子 AK 给我钱，是因为他的歌词跟这集聊的东西非常非常的贴切。我念一段给大家听。我没钱，所以我在这里想拜托各位，各位大哥大姐听我讲一句话，给我钱，好让我能更快拥有这一切。给我钱，因为钱就是我的快乐泉源。他说他爱的真的不是钱，他只是爱更多生活体验，只是那些体验刚好需要钱。 那大家知道，其实在自从草东崛起以后，厌世的这股乐团风就整个席卷台湾，甚至扩及到中国大陆。那现在呢，我觉得厌世的尽头它就是一个热情的反扑，芒果酱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在这边把这首歌介绍给大家，那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在二流人类频道的每一集单集简介下面都有二流人类的赞助连结，如果觉得节目好听，觉得用心的话，可以给我钱，谢谢。
一世人找三不快，整头卡都是亲人。